白书的作者给他给约瑟一句话总结他信心伟大在什么地方呢？我们来看希伯来书11章22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慢慢念，仔细念，请。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好。那一节又是明天早上的了。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哇，一跳就跳到他临终的时候了。约瑟一生活了110岁，对，好，我们等下就会读到约瑟一生活了110岁，一下就跳到他临终了。他临终的时候提到什么？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我们再来复习一下背景，只要读过。创世纪我们都知道的，雅各12个儿子，约瑟是第11个，上面的10个哥哥把约瑟卖到埃及去了，骗了他的爸爸，雅各就一直以为这个儿子就死了，后来在22年之后，他们家住的迦南地大饥荒，然后他们就去埃及地找粮食。最后就跟约瑟团聚，然后约瑟又跟爸爸跟家人说，迦南地的饥荒还有好多年哦，你们就全家搬过来吧。雅各一想，哇，我已经这么年老了，再回忆一下哈，雅各几岁去埃及的？130岁。因为今天我们读的雅各一到了埃及，法老王问他你好不好，他说我平生的年日130岁，对不对啊？其实雅各走的时候，他心里又是雅各77岁的时候第一次离开老家。我今天上午讲了哈，77岁的时候第一次离开老家，已经年纪不小了，但是这一次又要离开老家。他已经130岁了，非走不可。第一个，最亲爱的约瑟，在埃及做了宰相，我一定要去看他。而且，现在住的这个地方迦南地饥荒了，已经好多年了，非走不可。这次又是非走不可，但是年纪越大，越不想动了，对不对？年纪越大，当然希望。落叶归根，在自己的故乡走最后一程，但是没有想到又要去埃及，心里一定很，又是前途茫茫，不知道下一步怎么走。上帝又跟雅各说：“你去没有关系，虽然130岁了。”上帝跟雅各说：“你这一辈子就会在异乡。”埃及地终老，但是你的儿子雅各做到宰相了，会为你，会给你送终，最后会带你的骸骨送回老家来埋葬。雅各就这样凭着信心下到埃及去。但是约瑟呢？约瑟就。今天我们看的这一节呢，约瑟凭着信心讲到他临终的时候，雅各知道这一次下去埃及，整个家族就在埃及，但是约瑟临终的时候，他信心的表现就是在约瑟能够预先看到预言说，我们这一个家族来到埃及之后，几百年要在这个地方。将来我们全以色列人都要出埃及，这是约瑟信心最高点。他的信心，上帝让他预先看见以色列民全国的百姓要在全民族要在埃及存留好几百年，有一天会出埃及，整个民族要离开埃及。 因此，我们来看这一节，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我们来看这段圣经的背景，我们来看创世纪的五十章，创世纪有五十章，创世纪的最后一章。我先问大家哈，这一两天你有没有在用休息的时间、有空的时候，又回去把《创世纪》的故事重新复习看一看的？有没有？大家都比较疲累哈，但是回去、回家，或者是今天晚上、明天，你再好好看。好，《创世纪》的五十章，我们来看看实际上在《创世纪》的记载是怎么样。雅各带全家都来到埃及，跟约瑟团聚。雅各死的时候，他们还是把雅各的骸骨葬回了老家。好，看22节，这个时候，22节，约瑟和他父亲的眷属都住在埃及。他父亲已经过世了，父亲的眷属就是父亲的一家都住在埃及。约瑟活了110岁。约瑟得见以法莲第三代子孙，马拿西的孙子马吉的儿子也养在约瑟的膝上。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起誓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就是应许的迦南美地。”哈，25节。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起誓，说：“约瑟叫他的族人起誓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约瑟知道百姓同胞要在埃及好几百年，但是叫他的子孙严严的起誓。我用"严严"两个字，等一下我会带你们看出埃及记讲得很清楚。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起誓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约瑟死了，正110岁，人用香料将他熏了，把他收殓在棺材里，停在埃及，一停就停了好几百年。几百年之后，他的同胞有没有做到这件事？有没有照着他的命令，照着起誓所做呢？我们看出埃及记，就是下面就是出埃及记了。出埃及记的13章19节，出埃及记的13章19节，13章19节，出埃及记哇，第一大主角摩西，你看就讲到摩西了。摩西当然就是我们下一个要讲的信心的伟人。19节，摩西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去。因为约瑟曾叫以色列人严严的起誓，对他们说：“神必眷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一同带上去。”好，好，我们看到出埃及三四百年之后，实际上多少年啊？430年，百姓在埃及地停留了430年之后。他的同胞后代的子孙真的把约瑟的骸骨带出埃及。约瑟的信心是能够预先看到430年以后，他的百姓要出埃及。约瑟这样子的信心是怎么样培养出来的？当然不是今天一个晚上能够就讲得完全的。你们真的回去要好好的看《创世纪》，这些故事精彩得不得了啊！我不再多说了哈。约瑟真的是一个信心的伟人，你知道，圣经啊，记载这些属灵的榜样、属灵的伟人，都是很客观的。大概每一个人再伟大，都会记载他的一些的缺点，他也犯罪的记录。当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没有犯任何的罪，没有任何的缺点。但是只要是人，只要是人。都会有犯错的时候，都会失败，都会软弱过。你看，连大卫王，哇，犯了那么大的奸淫罪，圣经是 毫不客气、毫不隐瞒的就记载出来，要叫我们警惕我们。先知撒母耳，圣经有没有记载他有什么？就是有一些缺点，有没有？圣经记载撒母耳是很得神重用的先知，唯一的缺点，撒母耳没有好好的教养他那两个孩子，那两个孩子不孝。但是呢，圣经里头有两个人物，圣经没有记载他们的缺点。他们人生有没有犯错，有没有失败，有没有软弱？当然有，只要人都有失败，都有软弱，都有缺点。但是圣经对这两个人没有记载任何的缺点，因为这两个人实在是非常的纯洁，实在是谨守上帝的道。一生紧紧的侍奉他，跟随他，这两个人非常像，你知道吗？这两个人，一个就是约瑟，一个是，有没有人猜得出来是谁？但以理。约瑟跟但以理这两个人，圣经没有记载他们的错误，而且这两个人有很多相像的地方。他们有些什么地方相像啊？他们都被带到了异乡去，都流落异乡，但是他们在异乡都谨守作为神的儿女的托付，过圣洁的生活，不被异国他乡风俗文化所污染，去敬拜当地的偶像，持守住信仰。他们在外邦也都有一个特别的经验，是替外邦的国王解梦，记不记得？但以理替，不但替尼布甲尼撒王，但以理还替波斯的国王解梦哦，那个大力乌王替但以理是替尼布甲尼撒王解梦，然后约瑟是替法老王解梦，他们都在外邦被高举，他们不因环境在异乡。信仰不一样而离弃神。今天我们看的是雅各的信，今天晚上看的雅各的信心是，竟然他讲了这句话：神要看顾你们，等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要把我的骸骨带离开埃及，把我的骸骨葬在故乡。这句话是多大的信心，能够预先看到预言430年后的事情。为什么他能够讲这句话呢？我今天晚上要用三句话，当然这句话是他临终前最美的一句话，我要用他讲过的三段话来告诉大家他的信心是怎么建立的。我要用3处圣经，约瑟讲的这三段话，说明他的信心是如何的被建造。这三段话，第一段话，是他大约20岁的时候讲的，第二段话大约是他56岁的时候讲的，这一次临终是110岁。第三段话就是这一句话，我会最后跟大家来想这句话，是在他110岁讲的。我把这三句话有个共同点，都是在勉励我们不要忘记，不要忘记什么呢？第一段话呢？是要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神的儿女。第二段话是要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神永远在天上掌权，坐着为王。这一段话，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刚才我们读的，把我的骸骨带上去，是要让我们每一个人永远不要忘记，这里不是我们的家乡。好，我们先来看第一段话是在哪里，大约是在他20岁的时候讲的。有没有人猜得到他讲的是什么话？我们来看《创世纪》的39章。《创世纪》的39章，那个时候约瑟大约20岁左右，好年轻，好年轻的一个孩子。约瑟17、8岁的时候，16、7、8岁的时候，被哥哥卖到了埃及，下在监牢里头。好，他下在监牢里头呢， 你看39章的第一节，约瑟被带下埃及去，有一个埃及人是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乏，这个可能就是法老的内臣，这个就是管法老进宫的，波提乏，这个是法老的护卫长，可能就是所谓的绿林军的总司令哈，护卫长波提乏从那些带下他来的以实玛利人手中买下了他。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这个就是在他的主人法老的护卫长波提乏家里。好，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背景。他到了这个波提乏的家里呢，波提乏是法老的护卫长，那每天上班忙得不得了，天天都在外面的，对不对？但是这个波提乏呢，家里有一个比较年轻貌美的妻子。这个妻子呢，就想勾引约瑟。约瑟是年轻俊美的，好，我们就来看女主人勾引年轻20岁的约瑟，结果怎么样？我们看39章的第7节，这事以后，约瑟主人的妻以目送情给约瑟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不从，对他主人的妻说。看哪，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了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我们就读到这里。后来他的妻子，波提乏的妻子看约瑟就是。勾引约瑟，约瑟都不从，最后就恶人先告状，把约瑟给诬告了。最后约瑟因着被女主人诬告，就下到法老王的大内的监牢里头去了。我跟今天晚上跟大家分享的约瑟讲的3段宝贵的话的第一句话就是在这里。我们看第9节，我们再来看一下第9节最后那几个字，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从最后呢，他是说我你是我的你是他的妻子，然后我好从我那个字开始，我们每一个人念，把这句话记起来，请，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我鼓励你们，也彼此勉励，我们把这句话记起来。约瑟在20岁的时候，他就可以讲这句话。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这句话我觉得给我们最大的勉励，就是让我们永远不要忘了，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以至于我们怎么可以犯这种罪，得罪我们的上帝？这句话我觉得今天晚上第一点我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永远不要忘了。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论你现在是年龄是多少，这里头最年轻的可能是敏敏，对不对？几岁啊？13，最年轻的是敏敏13岁，可能最年长的应该是蔡伯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永远要记住这句话，尤其是。记住这句话，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帮助我们永远不要忘了，我们是神的儿女。因为不论我们的年龄是大是小，今生今世，魔鬼撒旦一直不断的会用各种状况、各种环境、各种事件来引诱我们。年轻的时候有肉体的引诱。有眼目情欲的引诱，你想想看，约瑟20岁的年轻俊美的孩子，真是我们的榜样。他的人格真是伟大，他的信心真是抓得紧，他能够逃避那种诱惑。他凭什么能够胜过？他的心里就永远没有忘记，他是神的儿女。怎么可以做这大恶得罪我的神呢？我们年轻的时候有肉体的引诱，年纪再长一点呢，天天引诱不断呢。尤其我们年纪大了，我们 在世上工作的时候，有人说给我100万，我可以面不改色，不会贿赂我，我无所动，我不会被100万所引诱去犯罪。给你100个100万呢，那就要考虑考虑了，对不对？今天100万，在美国100万美金已经不算什么了，在欧洲，我想100个欧元都不算什么了，100万个英镑也不算什么了。但是100个100万呢？哎呀，我后半辈子，大不了隐名埋姓，跑到异国他乡，重新做人，隐名埋姓。哎呀，吃香的喝辣的，从此不会担忧了。当这个世界的各方面的引诱，金钱的引诱，物质的引诱，权力的欲望的引诱，各样引诱来的时候，我们要来记住约瑟的这句话：“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我的神？”因此，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用一个很实际的例子，再强调这个：我是神的儿女，我永远不要忘记。我是神的儿女，有一个很实际的应用，一句话你也可以记在心里。别人能做的事情，我们不见得能做；别人能做的事情，我们不见得能做。你知道，我希望今天晚上这一堂我可以讲的时间短一点，能够有多点的时间，大家可以发问，彼此分享，彼此学习。不论你今天下午、昨天下午听的是家庭教育，我毛六在这边分享了很多，但是他给大家发问的时间不是很多。如果你等一下，我希望能够留时间给大家来发问，不论是家庭教养儿女的事情，或者是这几天我讲的圣经的问题，我们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起来沟通，一起来学习哈。我们可以发问，就像我昨天跟大家讲的，我对我的孩子，特别是我的两个孩子，年小的时候我管得非常严。我们对孩，像今天下午我们也提到说，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管教我们的孩子。但是好像毛六忘了先提，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提到了哈，孩子犯错的时候，我们要好好的鞭打、管教，让他被打。吃到那个痛的滋味，让他知道犯错了一定要受有苦果，一定要受到刑罚。但是那有一个前提是，你要这么严厉的管教，一定要之前你有这么多的爱，让你的儿女体会到你爱他有多深，你的管教才可以多严。听懂我意思吗？我说管教儿女要严严的管教，狠狠的揍，当他做错事情的时候。但是你爱他有多深，你才能够管教到多严。如果我们没有把我们的全部心力放在孩子身上，孩子不觉得你爱他，你管教那么严，你反而会毁了这个孩子。你凭什么管我这么严？像我的两个孩子是我跟毛六我们自己带大的。付了很多的心血，所以我们可以要严严的管的时候，可以严严的管。我常常跟我的孩子说，我牧养教会这么多年，弟兄姊妹对牧师都非常好的。圣诞节的时候，有弟兄姊妹会送我们家孩子礼物，我就会跟我们的孩子说，我说那个某某某某人为什么送你们礼物？为什么他不送别人家的孩子礼物啊？因为他们敬重神的仆人是牧师，所以送你们礼物。你们不要忘了，教会的这些长辈为什么会对你们好，送你们礼物？因为他们知道我是牧师，敬重神的仆人，以至于对你们好，送你们礼物。让牧师的孩子也不容易做了哈，但是让他们知道，他们蒙了上帝特别的恩典。所以，我们照着圣经的原则，严格管教他们的时候，当然小时候也是很不服气的啦，哈。但是他们知道，上帝爱他们，爸爸妈妈爱他们， 所以圣经的原则他们要守住，爸爸妈妈的要求也要守住。所以我常常会跟，因为我爱他们那么多，我们付出那么多，我们才敢要求那么多，管那么严。所以我们会常常跟我的孩子说，别人家的孩子做什么事情我不管了，你是我们家的孩子，你们姓贾，是我们家的孩子，所以别人家的孩子能做的，你不见得能做哦。因为你知道，我们把孩子带到美国、带到欧洲，还有这个社会是很开放的。常常也许我们的孩子回家说：“我的同学都可以这样子做啊，为什么我不能做？对不对？大家都这么做啊。”所以从小我们灌输他一个观念：你是上帝的儿女，你是爸爸妈妈的儿女。有没有好处？有好处。做上帝的儿女多好啊！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大爱。做爸爸妈妈的儿女，虽然我们爸爸妈妈管得蛮严的，但是我们可是全副精力放在你们身上哦。从小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们，所以我们敢说，别人你不要拿别人家，就像毛六今天讲的，美国的爸爸妈妈，当然我没有说那个一定错哈，没有说我们一定对，看到成绩单都是 B，有一两个 A，哇，你好好有得到 A 了。我们中国父母呢都是 A，有一个 B，你怎么这科就会有 B？对不对？他有时候也会讲为什么？当然，他现在都已经知道了，不会讲说为什么美国同学这样子。他知道，别人家孩子能做的，他不见得能做。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也要来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是神的儿女。上帝跟我们说：“哎，上帝爱我们才管教我们呐、啊！上帝爱我们，把我们当做神的儿女，上帝才会跟我们说。”我们是神的儿女，那些不是神的儿女的非基督徒外邦人能做的，我们基督徒不见得能做。大家明白我的意思？这句话来提醒我们，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用宝血重价买回来的，别人家能做的，我们不见得能做。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在这个社会，美国很开放，欧洲好像，我看好像更开放了。什么事情，光天化日之下都跟人做，就像今天下午我跟毛六跟大家分享的，你知道，在美国送孩子进大学哈，真的是提心吊胆。为什么？这送把孩子送到大学宿舍了，爸爸妈妈回家了，在美国大学宿舍，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在美国的大学宿舍，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越高级的学府，越聪明的孩子，胆子越大，做的什么坏事越敢做。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跟孩子说，我管教你，别人家的孩子，外面街上的野孩子做什么坏事，我是不管的，那不是我的孩子。同样的，上帝跟我们说，不是上帝的儿女，上帝不会管的。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上帝要鞭打，要审问的。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要跟自己讲，别人能做的，我们不见得能做。我用这几句话来提醒、来勉励彼此，勉励我们。我们今天今生今世在这个世上，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不论我们现在是什么年龄，遇到很多试探引诱，年轻的时候，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年纪越来越大，金钱的诱惑、权力的诱惑、权力的欲望，还有很可怕的欲望，你知道，年纪越来越大，要什么？要那种名，要自己出名，那种欲望也是诱惑。我们要怎么样拒绝这些诱惑？别人能做的，我们不见得能做。我们不可以丢我们父母亲的脸，我们不可以丢爱我们在天上天父的脸。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永远不要忘了我们是神的儿女。别人能做的，外邦人能做，非基督徒能做的，我们不能做。这个是约瑟第一段话，圣经这三段话特别吸引我的。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来勉励我们。第一点，我们永远不要忘了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来看他的第二句话，第二段话。 才讲了，其实第二段话也是很精彩的话。我刚才年代可能讲错了哈。我们看第二段话是在创世纪的50章，其实这个也是他比较年纪大了以后，他的父亲死了之后，约瑟的父亲死了之后。创世纪50章15到21节，好，读这个段圣经之前，我再给大家一些背景介绍哈。十个哥哥在约瑟十几岁的时候，把约瑟打了一顿，卖到埃及去了。后来呢，去埃及团聚了。哇，这十个哥哥当然心里蛮害怕的，对不对？而且跟着老爸爸雅各一起下到埃及去，为什么？老家迦南地大饥荒嘛，我们全家非得下去不可。但是都心里头都会发毛啊。当初20多年前，我们害了我们这个小弟弟，他会不会一辈子记恨在心啊？今天我们只得来到埃及，仰人鼻息。看他的脸色，为什么？他是埃及宰相啊。他会不会记恨在心，一辈子都没忘？逮个机会就把我们给好好的整一顿，来报仇。这么多年过去了，哎，这个弟弟约瑟真的还不错哦，还没对我们都很好啊。也有可能，这个弟弟约瑟这么多年来对我们还这么好，有可能是看在老爸爸的面子上。为什么？这个弟弟约瑟说不定蛮孝顺的。好了，这一天我先把这个背景告诉你。老爸爸约雅各死了，这十个哥哥就开始想了：爸爸死了，如果过去这几年我们寄居在埃及，他做宰相竟然没有欺负我们，说不定是看爸爸的脸。爸爸的面子，现在爸爸死了怎么办？他会不会对付我们呢？报一箭之仇啊！好，我们知道了背景之后，我们来看50章的15节。50章的15节，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足足的报复我们。”哇，中文圣经很可爱，足足的100%的报复我们。16节。他们这十个哥哥哈，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你父亲未死以先吩咐说，你看把老爸爸搬出来哈。至于雅各未死之前，真的有没有这样子吩咐？不敢讲。这十个哥哥说不定坏事做惯了，那么老了还在撒谎，不知道。也许雅各真的有这样子吩咐哈。但是也蛮奇怪的，如果雅各有真的这样吩咐的话，就直接跟约瑟。”做宰相的约瑟讲嘛，对不对？还要透过这十个哥哥，也蛮奇怪的，是真是假，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十个哥哥挺害怕的。怎么说呢？我们看17节，哦，16节，他们这十个哥哥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你父亲未死以先吩咐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哇，约瑟雅各老爸爸这么谦卑啊，还要叫约瑟饶恕雅各啊。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哭了。约瑟当然听懂，约瑟为什么哭？心里难过啊，哥哥们呐，你真的是，你们真是哥哥们呐，你们真的是以什么？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对不对？约瑟就哭了。18节。他的哥哥们又来俯伏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好，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约瑟讲的第二段话就是这里讲的。约瑟怎么说？约瑟哭着对他哥哥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什么意思？上帝是审判者，你们过去把我给卖了，让我受苦日子，的确该受罚。 但是那个是神来审判你们，我岂是神呢？我怎么可以代替神来审判你们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是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这就是我今天早上跟大家讲的。结果很好，以至于约瑟可以去埃及做宰相，让他的全家人在老家埃饥荒的时候呢，到埃及可以活下去，这是好的。但是好的结果不见得表示当初哥哥们的动机是对的，哥哥们做错了。但是约瑟说：“我没有权利审判你们。”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的哥哥们：“我岂能代替神呢？”你们的意思是坏的，上帝的全能却把这些你们坏的意思化成祝福来保全我们的性命。我要跟大家分享约瑟讲的第二段话，就是这里：我岂能代替神来审判人呢？上帝的全能，你们做错了，上帝会对付你们，但是上帝把你们错误的事情化成祝福。约瑟的这第二段话给我们很大的功课，让我们永远不要忘记，我们的神永远在天上坐着为王，掌管一切。我跟大家分享的这第二段话，第二点，好像在勉励我们永远不要忘了，上帝仍在天上掌管一切。你看。十个哥哥把他卖了，上帝的手能够让这个卖作奴隶哦，竟然一步一步高升到做到埃及国的宰相，怎么做的？你们回去看，精彩得不得了，上帝奇妙的大能。所以，如果我们来看这句话，真正的学到永远不会忘记，上帝永远在天上坐着为王，掌管人类的一切历史。掌管我们人生的每一个步伐，掌管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遭遇，眷顾看顾我们人生的每一个脚步。如果我们真的做到的话，我们就可以学到这些功课。就像约瑟一样，当我们受委屈的时候，当我们被别人误解、被别人亏待的时候，我们可以闭口不言。等候上帝为我们伸冤，也能够100%的相信，上帝有更美的旨意，有更美的带领，将来能够带领我们离开这些难处，给我们无上的祝福。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永远不要忘了，上帝永远在天上坐着为王。我们所遭遇的一切。我们就有能力闭口不言。我们的人生一定会遭遇很多的变故，我们人生一定会经过很多的难处、苦难、痛苦。可能我们的家庭有缺陷，可能我们的婚姻有缺陷，可能我们的亲爱的家人离开我们，可能我们遭遇很多流泪的逆境，有的时候甚至是。哭都哭不出来，有的时候可能是不知道眼泪往哪里流，不知道眼泪去找谁去流，去找谁去倾吐。你永远不要忘了，我们的神永远在天上坐着为王，我们可以向上帝去倾吐。有的时候，不但我们的家庭会给我们带来失望，亲爱的弟兄姊妹，教会是人所组成的，人都是罪人，所以教会都是罪人所组成的。有的时候。带给我们最大的痛苦是教会出了问题，连教会都会让我们失望，连神的儿女、神家中教会的其他的弟兄姊妹，说不定都会给我们带来让我们眼泪往肚里流的时候，我们永远不要忘了这些难处，在教会侍奉的时候所遇到的挫折。所遇到的打击，所遇到的被别人误会，被别人不公平的背后的批评，我们如果真的能够有约瑟这种心怀，我知道我的神仍然在天上坐着为王，我就可以闭口不言，等候上帝为我伸冤。我 们的神就像约瑟一样，可以帮助我们忘记苦难。你看到约瑟，我们今天上午讲约瑟两个孩子叫什么？马拿西跟以法莲。我们来看马拿西、以法莲。你看，上帝能够让约瑟，上帝的恩典能够帮助我们忘记痛苦。我们看41章的51节，他给两个孩子取名是什么？马拿西跟以法莲。以法莲是什么意思啊？41章的51节，好，我们看创世纪41章的51节，仔细听仔细看哈，我来念。约瑟给长子起名叫马拿西，因为他说，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如果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你的圣经有没有对马拿西有一点点小字的注解哈，是什么呢？中文是说马拿西的意思就是使之忘了的意思，就使他忘记了。这个马拿西的字根的意思是使他忘了，因为他说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52节，他给次子起名叫以法莲，以法莲就是使之昌盛的意思，使他昌盛 prosper 繁茂的意思，因为他说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我们的神永远在天上坐着为王。约瑟的这第二段话提醒我们，我们的神在任何的逆境之中，我们紧紧地抓住他，他要使我们在最痛苦的环境中给我们安慰，在最卑微不堪的境界，他会使我们昌盛，他会恩典够我们用，他的安慰够我们用，会安慰我们忘了那些痛楚。如果我们真正的像约瑟有那种心怀，说我岂可代替神审判你们呢？约瑟能够有那样的心怀，因为他知道，不论过去20年我经历了多大的不如意、难处、卑微、卑贱，到做奴隶在监牢里头，我的神永远在天上看顾我、眷顾我、赐福我、带领我，坐着为王，掌管我的人生，掌管整个人类的历史，永远没有忘记我。所以我们有真正的约瑟这种心怀，我们才可以用爱来爱对我们不公平的人。别人误会我们，我们可以饶恕；别人欺负我们，占我们的便宜，我们可以宽恕。那是因为真正有爱在里头，这个爱是我们的上帝才能够给我们的，因为我们有把握。主耶稣上帝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上帝永远坐着为王，为我们伸冤。这个是第二段话，我跟大家分享约瑟临终的这第三段话，非常宝贵。我们再回到创世纪的50章，这段话也非常美。约瑟要好，我们继续再看这一节哈。50章的25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请。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起誓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这句话毫无疑问的是信心最大的表现，连希伯来书的作者在信心的榜样之中就说了，约瑟因着信为他自己的骸骨留下一命，要带出埃及，把我的骸骨葬回老家。我觉得这句话其实非常的宝贵，这句话我刚刚讲的第一句话是我们就帮助我们不要忘，永远不要忘了我们是神的儿女。第二句话要我们永远不要忘了上帝永远在天上掌权，这段话提醒我们永远不要忘了，这里不是我的家。这段话约瑟说，你们要严严的起誓把我的骸骨带出埃及，提醒我们永远不要忘了这里不是我的家。我将来我在埃及做到宰相，但是埃及可以把我忘了，我不介意埃及的人永远纪念我。你可以想象 埃及的历史。哎，奇怪了哈，圣经记载的清清楚楚，以色列民出埃及，但是你去看埃及的历史，埃及的历史有没有记载？有一个民族在他们的国土上寄居430年，有一天全部出去了。埃及的历史没有记载，除了埃及的历史没有记载，其他的一些历史有这样的记载，为什么埃及不记载？丢人呐，对不对？法老王的军兵去追杀，全部给毁灭了，淹死在红海里头。当然，这个历史把它抹去。这些人为什么会下去？因为埃及国曾经经历大饥荒，以色列的人做了他们的宰相，不但拯救了以色列的自己一家，也拯救了全埃及的百姓。埃及曾经约瑟给他们祝福，但是他们把约瑟必须要把他忘了，所有希伯来人的历史他们都必须要忘了。约瑟很大度地说：“把我的骸骨带走，因为这里不是我的家。我为埃及曾经付出辛劳，让他们不被饿死，但是这里不是我的家。埃及人可以把我忘掉。”让我们知道，我们今生今世在世界上尽心尽力尽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责任，服务人群，造福世界。我们基督徒站在这个社会的每一个岗位上，我们努力地实现我们的责任。你知道瑞士这个国家为什么钟表那么有名吗？因为当初最敬虔的基督徒在瑞士这个地方，他们说，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手所做的每一个工，都是为了荣耀神。就像昨天下午，那个摩西弟兄跟我们分享的，我们手今生今世，我们手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可以是属灵的事情，都可以是在侍奉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妈妈们，你们现在每天抱这个 baby，真的是何年何月，我的 baby 手上的 baby 才长大啊。真的有的时候觉得，哎呦，这个日子什么时候哪一天才会完呐？我说过，我的两个孩子是我跟毛六亲手带大的，我的儿子是我自己带大的。为什么？有人知道哈？我们毛六是碰到床，眼睛一闭就没有人叫得醒他了。我的儿子1岁才过夜，半夜不需要吃奶。那个时候我读神学院，半夜都是我起来喂奶的，因为毛六睡着了听不到哭声的。而且那个时候住在楼上，要从楼上下到楼下冰箱把奶拿出来热。那个时候我们是在美国吃那个叫 formula 哈，就是人造合成的奶，营养极高的，每天这么一罐浓缩的，1:1加这么多的水泡成了24个盎司，正好一天够他喝。那4瓶奶放在那里喂完一天，一天就过去了。我心想，哇，要喂这种日子，喂那个奶的话呢，那一罐一罐要喂365罐。你知道带孩子很辛苦啊，天一天怎么日子过不完呢？丽娟没有错哈，我告诉你哈，我们手上做的每一件工，都是在侍奉神。那你看牧师站在台上讲到多风光啊，是侍奉神。我告诉你，每一个做妈妈的，你每换一张尿布，每喂一瓶奶，都是在侍奉神。我在我们家洗碗，那个时候哇，喂完奶喂奶还有什么？每天要洗奶瓶嘛，对不对？每天洗碗，永远洗不完。我告诉你，在尿布奶瓶之中，你都要看到这是上帝呼召我们去做的使命，都是在侍奉神。你带孩子、教导孩子，尿布、奶瓶、洗衣服、洗碗之间，你都是在服侍神。为什么？这是圣经给我们的真理。我们手在世上做的每一件事情，如果是为了耶稣基督而做，是为了侍奉神，是为了最终荣耀神，为了教养我的儿女一生侍奉神，那个事情都是在侍奉神。同样的，换尿布、洗碗、洗衣、喂奶，如果你的动机不对，哪怕是牧师站在讲台上讲道，如果他的动机是错的，是要辖制羊群， 是要传播他自己的东西，而不是传播上帝的真理。如果牧师在上面讲道，他的心不对，讲道都不是在侍奉神。每一件事情都可以是在侍奉神，不论他多卑微。但是任何的事情看起来是多漂亮的侍奉，如果他的心不对了，那个都不是在侍奉。那种人将来就是在天上跟上帝说：“上帝啊，你怎么我不能进天堂？”然后主耶稣对他说：“我不认识你。”所以，我们基督徒为什么瑞士的钟表最有名？因为当初瑞士的基督徒他们就说了：“我们要尽我们的全副的努力，我们的手在做这个钟表的时候，要做到全世界最好、最优秀、最准确的钟表，来荣耀我的上帝。”同样的，我们每个基督徒在今生今世，在我们的岗位上，在荣耀神的时候，尽我们的心力，在服务这个社会的时候，我们可以有像约瑟这种心智。将来你们可以把我忘了，因为我不稀罕你们记不记得我。我在这里尽责，只是尽上帝给我的托付，在这边尽我的本分。因为这里不是我永恒的家。你们可以把我忘了。我尽责的服务人，服务神，忠于一切上帝给我的托付。将来我走的时候，你们可以把我忘了。这个世界可以把我忘了。因为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不是为了世界上的名利权，我不介意，我不要世界给我的奖赏，不要这个世界给我的夸奖，不要这个世界说我好，我只要的是将来我回到我真正该去的家乡，我的上帝给我奖赏，我的上帝说我好，我的上帝给我夸奖，我的上帝给我那个冠冕。以至于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主而做，埃及的一切荣华富贵我都可以忘了。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跟我们自己说，这个世上的一切荣华富贵都不过是过往云烟，我都可以忘了。我不需要眷恋这个世上的任何有限的好处、有限的财富、今生的享乐，因为我永远不会忘了这个世界。不是我的家，我的家在那荣美之地。这是我头两次的信息跟大家讲的，我们有更美的家乡在天上。亲爱的弟兄姊妹，约瑟的这第三段话很简单，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个地方带走，我的骸骨不要留在埃及，真的是好美的一句话。你现在同意吗？让我们永远不要忘了，埃及不是我的家。哎，圣经告诉我们，埃及是预表什么？埃及是预表世界，对不对？迦南美地才是上应许，我们上帝给我们应许永恒的真正的家。约瑟说：“把我的骸骨带走，我不要葬在这里，这里不是我的家，我的家在应许的美地，应许的美地，多美的一句话！亲爱的弟兄姊妹，以至于我们从约瑟的这第三句话永远不要忘了，这里不是我的家。我们一生只有一个目标。”就是什么？单单为神而活，荣耀神。最后，我们来翻这段圣经，《加拉太书》6章14节。《加拉太书》6章14节。加拉太书6章14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请。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多美的一句话！我们一生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好像保罗说的：“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的，希利尼人、希腊人要智慧，犹太人要神迹，我们却只传那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我们只有一个目的，就 就是今生今世在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因为这个世界已经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一生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荣耀神而活，活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好不好？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好不好？请潘山弟兄为我们祷告。